我们请看以斯拉记第五章。以斯拉记第五章和腓立比书第三章，题目是听命建殿，靠恩防敌，直奔标杆。听命建殿，靠恩防敌，直奔标杆。今天两边的中心呢，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以这个犹大贝鲁的子民，他们经过这个十五年的停工，本来他们不是立了殿的根基啊，结果呢后来呢停工了，被强迫停工。经过十五年的停工以后，神兴起先知哈该来勉励他们要开始重新建殿，这就是今天的圣经，勉励他们重新建殿。结果环境并没有改变，但是他们应着神的话，他们就起来了，他们就建殿了。但后来呢被查问，他们还照样的没有停工，还继续做。后来结果到第二章，在下面一章我们就知道结果，得到了大力乌王的运准。所以这边最要紧的就是重建殿。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是保罗劝勉腓立比的教会，一方面要防备格里派的异端，一面要丢弃万事当粪土，要得着基督为至宝，这样人才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今天我们是因着主的恩典，因着他的道，使我们里面的殿要被建立起来。所以两边相对就是重建殿与奔标杆。我们的标杆就是最终要去见主的面，主给我们永生，主给我们永远的盼望，我们的标杆。所以这边是重建殿，我们这建殿的意思就是建立神的教会，也是建立我们的个人的灵性，要重新的建造。因为他们经过被掳了，现在归回了，这个殿曾经是被毁坏了，现在要重新的建造。所以重建殿与奔标杆，一面是这个先知的劝勉，先知的劝勉，一面是保罗的榜样，劝勉和榜样。保罗是怎么样的把万事当粪土，保罗又是怎么样的是这样的充满喜乐，这不都是保罗亲自的榜样。他怎么样的认识基督又得着基督，是保罗都是讲他个人经历，这个人经历就是给我们做出榜样。那边是先知的话，这边是使徒的榜样。所以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那我们这个方法是两边相对照啊，两章圣经，这边是以斯拉记第五章，那边是腓立比书第三章，两边相对啊，因为它结束不平等，所以我们这边四节，那边五节，四节对五节分四小段，那也就是开头一节对一节，然后一节，最后是一节对两节。好，我们现在看第一段，第一段就是这边四，这边八节，那边十节，我们看一下八节对十节，题目是听命建殿。听命建殿，主为至宝。听命建殿，主为至宝。好，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啊，先看以斯拉记第五章一节到二节，先看这两节啊，我们细看一下。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那就是这个背景，就是前一章我们知道他们被迫停工了十五年，被迫停工，这当中就隔了十五年之久。所以从亚撒薛西王一直到大力乌王第二年，就是当中有十五年的日子，时候到了不能再停工了，神的工作不能再耽延了。这十五年神也是熬炼他们，炼尽他们，因为他们有血气，有骄傲。现在呢，神就借着先知，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借着这两位先知，我们这两位先知都是在旧约，旧约最后啊，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最后的两个先知，是吧？所以借着这两个先知，向犹大被掳的归回的子民啊，说劝勉的话，这个话也就是神的话。我们用什么来劝勉人？你要用神的话来劝勉人。 照着神的旨意来劝勉人。这劝勉的话，具体的我们自己可以回去看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是吧？哈该和撒加利亚这两句里面就是充满了勉励，鼓励他们要起来建殿，要起来建殿，要省察自己，要上山取木料，是吧？所以这里是奉神的名，先知传神的话是奉神的名，不是凭着自己向他们说什么，说劝勉的话。第二节，于是撒勒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和华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是吧？所以有主的话你就能够起来。所以今天你我需要什么？最需要的是主的话。主的话是生命，主的话是灵，主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是吗？是因为主的话，所以他们就起来了，起来动手建殿，就说明他们应着主的话，他们苏醒了，他们知道今天最要紧的要建殿，就做神的工作，就好比今天我们要传福音，要建立教会一样，这么重要。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就是鼓励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建殿。我们就先看这两节，对着这边我们也看两节，请翻过来，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也看两节，你把这边加起来啊，一节二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你看这边的一节和那边一节，两边同一个意思，就是那边是使徒，这边是使徒，那边是先知，一面是以神言劝勉，一面是以主话坚固。保罗写信就是要坚固教会，是不是？所以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靠怎么靠主喜乐，靠主话喜乐，那面是靠主话建殿。保罗这个写腓立比书这一篇这一卷书就是喜乐篇，字里行间充满了喜乐。而且我们这个使徒是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他却是这么样的喜乐，是。所以他说，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这边就是以主话坚固，让他们要靠主喜乐，那边就是以神言勉励，靠主话建殿，靠主的话来喜乐，也要靠主的话来建殿。再看第二节，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和防备妄自行格的。你看看这边第二节有三个防备，其实三个防备都是防备一件事情，就是假道异端。就是当时啊，这些个犬类常常是代表假先知假师傅。彼得后书第二章就讲到，这些人像狗一样偷了又再吃，误会的东西啊偷了又再吃，是防备犬类，就是假造异端呢，假先知假师傅就渗透在教会里面。防备作恶的，什么是作恶的？不遵守主命令，嘴巴上说主啊主啊，耶稣说凡是说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神国。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些个作恶的离开我去吧，不遵守主的命令又呼喊主啊主啊的，是吧？作恶的。还有妄自行格的，妄自行格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任意而行，强迫人受隔离。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有一种异端，就是强迫人行隔离。犹太人是行隔离的，是亚伯拉罕的给他们留下来的这个约，是不是？但是外邦教会不应该行隔离，他们强迫人行隔离。所以说保罗说，你们要防备防备防备，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就这边是什么？遵命警醒防敌，要警醒防备。所以保罗讲了三次防备防备防备，这些个人就是犬类，这些人呢、就是犬类。什么意思？咬你啊，让你受害呀、是不是？这些人就是作恶的，他叫你不遵守主的命令。这些人就是妄自行隔离的，强迫教会，强迫外邦的教会来行隔离，随从他们的这种，这当时是一种异端。对着那边就拼命起来建殿，要起来。所以起来建殿的时候，就有仇敌，有犬类，有作恶的就会来搅扰。所以我们要起来，要建殿。那边是警醒防敌，两边都要遵命啊，两边都要遵命。一面是先知的帮助，他们起来建殿有谁帮助啊？先知的帮助。这边就是使徒的提醒，所以教会不能离开使徒的提醒。那边就是先知的帮助啊。我们再接着翻过来看三节到五节，接下来看啊，三节到五节。 翻过来。当时河西的总督党乃和斯坦波斯乃，这就是总督和副总督，和他们的同党，他们来查问，意思说你们怎么无缘无故的，也没有人批准你们怎么就建起殿来了？就问他们，质问他们，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个殿，修成这墙令？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为主做工，一定有麻烦，一定有拦阻，人家就来质问你。但是他们好好的回答，诚实的回答。他说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那就是说，带领人建殿的这些个主要的首领是谁谁谁？先知是哈该，是撒加利亚，领袖是所罗巴伯，是约书亚。他说我们就把这名字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你不必用血气，他怎么问你你就怎么回答，存着坦然无惧的心。所以接下来说，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名字的是什么，这个人是谁。神的眼目看过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没有勒令他们停工，一直等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着他的回谕。所以从下面一段就看见了，就是这些个总督啊，他们就去上告问这个皇上，这个大利乌王，就是说这件事他们现在怎么做。但是呢，没有叫他们停工，这也是很奇妙，是不是？没有停工，本来呀，你知道吗，上一章告诉你勒令他们停工，现在没有叫他们停工。所以这就是经过十五年以后，他们谦卑了，他们被主念敬了，他们认识神了，他们依靠神了，他们不再靠势力了，不再靠鼓励了，不再凭血气了，结果呢就没有停工，他们还继续做工。虽然被质问，你不要害怕。到五节，对到这边我们看到六节，请看三四五六第三节。因为真受隔离的乃是我们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是靠的肉体。保罗解释什么叫真隔离，外面的隔离这是肉体的隔离，那不是真隔离。我们知道犹太人呢，他们生下来八天以后，这男孩子就要受隔离，是吧？但是这不过是外面的肉体的隔离。保罗说真隔离是什么意思？是以神的灵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而且是在基督里夸口，不是靠肉体夸口，两边相对。那这边呢就告诉你不怕被质问，对在这边在主里夸口。当你在主里夸口的时候，你不怕人家来质问你，你为什么建殿呢？你的建殿是哪个叫你建的呀？你不要怕。这边说的是什么？以神的灵来敬拜，对在那边就凭神旨建殿。他们为什么不惧怕呢？因为他们是凭谁旨？凭谁呀？凭神的旨意来建殿，凭神旨建殿，对在这边就以神的灵敬拜。建殿就是为了敬拜神。再看第四节，其实我也可以夸口。第四节第五节两节连起来看，这两节就是保罗他不再靠肉体夸口，他本有可夸，他是希伯来人，他是犹太人，他在肉身上也有很多夸口，但是他并不以这些为夸口。所以他说其实我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肉体了。我第八天就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你看他多有可夸，这些我们知道就是他生来的这些个优越性，因为他是地道的犹太人，意思说我本有可夸，但是他不再靠肉体夸口，对着那边就不再凭血气回答，不是凭血气回答，这边也不是凭的肉体夸口，肉体夸口没有用。保罗知道了，今天真受隔离不是外面肉体隔离，乃是以神的灵敬拜，所以他不夸这些。接着看第六节，所以两边相对，就是这边是不再靠肉体夸口，那边就不再凭血气魂来回答。第六节，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他真是地道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我们知道就逼迫教会，是吧？他以为自己是对的。但是呢，保罗不再自夸，他不再自夸，他说按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因为我们这句话连起来就知道了，他把这些都当作有损的了，他不再夸口了。是，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神看顾未停工，虽然被质问，结果呢没停工，这就出乎神看顾未停工，这边是神选召不自夸，保罗是神选召的， 神是从法利赛人当中把他选出来的，从逼迫教会的这个行列里面，这一边这一批人里面，神把他特别分别出来，神选召，所以他不自夸啊。这就是一小段呢，告诉我们我们看到这个使徒他是怎么样的认识自己，也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受隔离啊。真受隔离就是用神的灵来敬拜，真受隔离是我们里面检点，不是外面检点，不是外面肉体去实行什么。好，我们再接着看六节到八节，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斯塔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驻河西的亚法撒家人，就上本奏告大力乌王了，就是把他们这个怎么开工建殿的，把这事就告诉王，去上本奏告。下面就是他们奏告的内容，本上写着说，愿大力乌王诸事平安，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太省去，到了支大神的殿。你看这次他们上本奏告的内容话，你可以看出跟前一章不同，态度也不一样，是不是？我们来到哪里？这个是至大神的殿，这个殿是用大石头建造的，梁木是插入殿这个墙内的，他们工作甚速，他们手下横通，就是他们亲眼看见实质的光景，他们都报告于王，只不过去问一下王就是了。这个上本奏告并不是妄想啊，这个企图要叫他们停工，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所以这个确实说明经过十五年的停工以后，这些个犹大人被掳归回犹大人真是好好的在建殿，工作迅速，手下横通。为什么？因为因着神的话而起来，照着神的旨意又重新建殿，恢复建殿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最要紧，我们里面有没有主的话？如果你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你里面有主的话，你就不要怕。你看看他们工作迅速，是不是手下横通，而且建造的殿是至大神的殿。所以今天我们是为神而做工，为主，为这位至大的神而去建殿啊。到底八节啊，因为这是第一段，到底八节。对到这边我们看啊，这边是从七节到十节，那么六七两节，这边我们看七八两节，这两节就是保罗总结这一段，说明保罗是在基督里夸口，他不凭着自己来夸口，不凭着自己过去的那些优越性来夸口，像犹太人一样还是逼迫教会，他不是这些。我们看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有益的，我先前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就是保罗这一段的总结，从前我是多么有可夸，现在我都不夸口了，我把这些可夸的我当作有损的。什么叫做当作有损的了？就是说对我没有益处了，没有益处了。因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认识了基督了。一个人认识基督了，你以前当作好的东西，就好比如果你买到了最好的东西，你其他次品你都不要了，你就扔掉了，是不是？只怕你没有得到最好的。一个人你真的得到了至宝的话，你那些个就不当宝贝了吧，本来你当个宝贝的东西拿它当粪土，是不是？所以保罗就是这个经历，他实实在在是得到了基督，他得到了基督，所以他就不一样了。所以他说，以前以为有益的，以前我夸口的，以前我觉得我好了不起啊，现在怎么样？我现在因基督就当作有损的了。你得到了没有得到基督？如果你真得到基督，你把那些都要扔掉烧掉，你一样都不要再留了，基督为至宝啊，为基督缘故，你把这些都当作有损的。而且第八节说，不但如此，我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你说世界日光之下不都虚空吗？样样当作有损的，没有益处，是不是？因为我以认识主基督为至宝，所以我们要认识主。那我们怎么认识主？就从主的话里面，我们不断的祷告读经听道学道，我们不断追求，我们就知道，我们就能够认识主。你认识主是这么宝贝，那么你就丢掉万事吧。认识主你还要什么呀？认识主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至宝？还是主也很好，我自己那一套还不错，是不是？你要把主当至宝。什么叫至宝？最最宝贝。感谢神呐，因为神把他的爱子都给了我们，独生子都赐给我们，救了你的命，是不是？救了我的命，你说怎么不宝贝？哪一个人为我们舍身流血？哪一个人把我们一生所犯的罪，这么多污秽肮脏都给我们洗净，都给我们除掉？只有这位基督嘛。所以我们应该把它当至宝，那么你一切都要丢掉，两边相对。这边万事有损，主为至宝，那边就是上本奏告照常做工， 一个为主为至宝的人，他就照常做工，是吧？他你告你的，我就照常做工，也没有听功，上面也没有叫他们听功，说明他们真正把主上为至宝了，做工照常做工。这个做工就是渐渐的意思，我们要渐呐，要渐成啊。一个把主当为至宝的人，你一定是好好的建造你的灵性，建造圣殿不能停工了。曾经是停工了，耽误了主的时间，耽误了主的工作，这一停工15年，是不是？这浪费了多少宝贝的时间？所以现在怎么样？照常做工，照常做工，照常做工的意思说，不管有没有拦阻，不管有什么难处，不管有什么阻碍，不管有什么搅扰，我要照常做工。要这样的照常做工啊，那对他这边你就是万事有损，主为至宝啊。我们再看9节10节这两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这是保罗更进一步了。前一节说什么呀？认识主为至宝，现在说得着基督，不但是认识，你还要得着基督。认识基督还不够，要得着基督。所以整个这张圣经啊，看到保罗这么喜乐，就是因为他得着基督。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当作粪土。问题是我们今天有没有得着基督？你得着基督，你手里攥的那些东西粪土粪土，你全部把它扔掉，是不是？但是最难扔的是我们思想意识里面的东西，长期的东西，是不是？占据我们头脑的东西，我们思想感情意志习惯的事，我们要把它扔掉。有形的倒好撇，无形的很难撇。这个老我，这个自己，这个自我的东西啊，自我形象啊，自己的想法看法，自己的感情，样样都要把它当作粪土。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就是丢弃万事得着基督，那边就是要建成至大神的殿。那边说要建一个什么殿啊？这个殿是至大神的殿。我们知道建殿的意义就是让神住在我们里面，是不是？为神建殿，成为神的居所。我们建造我们的灵性，我们的心灵能够让神住在我们里面。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建造神的教会是指着灵性的建造，成为神的居所啊。所以这边呢，就是你要丢弃万事得着基督，那你这个殿真正成为至大神的殿。我们的殿里他那还有贼窝，他那还有牛羊鸽子，还有世界的神，还有外邦的东西，所以我们要丢弃万事。那你得着基督，你所建的殿是至大神的殿。底下他还讲，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这很要紧啊！建造神的殿，这边是建造我们的灵性，最要紧的是因信得义，因信成义，因信能够使我们能够成为义。因信是信心的功夫，对着那边就不看环境。建造神的殿，你不能看环境。如果是你害怕的话，哟，上次他们给告我们，这次大概又告我们了，大概又要停工了。不看环境，这边因信而得意，因信得意，那边不看环境。下面他说：“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个就是保罗经历基督死复活的大能。什么叫做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就是他经历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经历？过去的我已经死了，现在我已经与主同活了，活出基督来了。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工作胜诉，手下恒通，这边就是经历基督复活大能。什么力量能够叫这些个归魂的子民能够渐渐得这么快啊？工作胜诉，手下恒通，我们也需要这八个字。那就是你要真正的在主死的地方死，在主活的地方活。我们真正的要经历基督复活大能，那边就是工作迅速。所以这15年呢，没有白白的单言，他们真正的死透了，真正活出基督。所以保罗说：“是我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他经历啊，晓得神复活的大能，更可以说他是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啊。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翻过来看第二段。9节到17节，9节到末了，那边呢是11节到21节，那边是11节到21节。我们看第二段的题目是拆毁重建，分别为圣，直奔标杆。 我们知道这个殿是经过拆毁然后重建，我们的灵性也是这样，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的旧造的生命是需要经过拆毁然后重新建造，老我的东西，自我的东西，肉体的东西，情欲的东西，一定要拆毁然后重建，分别为圣，才能够直奔标杆啊！现在我们看从九节开始，从这九节我们看到第十三节，九节到十三节我们看这一段，这段还是接着啊，这些个总督啊他们上本奏告的话，但这些个话里面就说明啊这个犹大人呢、啊、是怎么样的诚实的又是谦卑的来回答这些人，说明经过十五年他们实实在在是，第一他们是见证高举神，是不是、啊、又是什么呀承认自己有罪所以被掳，又是见证是神兴起苦练，又是见证器皿又是要归回，他们都回答了这些个领袖们。那我们看一下第九节，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谁这样子让你们建造这个殿修成这墙呢？又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奏告于王，他们就回答了，就等于他们在这个上本奏告的时候把这些个当时的回答告诉王，他们回答说我们、这就是归回啊，他们经过十五年被神熬炼以后的人，你看他们怎么说，这次多谦卑，我们是谁，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谦卑为仆啊，承认我们是谁，我们不过是天地之神的仆人，现在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因为大君王建造修成的殿，下面就承认我们这个殿曾经是被拆毁，因为有罪所以神发怒，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当然是犯罪了啊，拜偶像行邪淫惹天上神发怒，神就把他们交在迦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个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所以你要这样做见证，见证自己的败坏，见证我们曾经被掳，见证我们曾经惹神发怒，神把这个殿拆毁了，所以现在我们被掳归回了啊！所以下面十三节就说了，然而巴比伦王古列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这殿，把这事实要说出来，而不是开头就说我们是靠古列靠古列，不再是那样的态度啊！我们就先到十三节为止，对到这边我们看，请看十一节到十六节，十一节到十六节，这还是讲的保罗个人的经历啊，我们知道保罗的经历啊，从九节到十一节就是保罗经历他怎样的得到基督，他怎么样得到基督，怎么样丢弃万事啊，又是怎么样的经历基督的复活的大能，下面呢又是怎么样的啊，这个啊，得到了从十二节以后又是给我们看看怎么样的竭力追求啊，我们现在看十一节，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就是说他经历到从死里复活啊，那边就是凭神旨建殿，这边是从死里复活，我们大家都要有从死里复活的经历啊，本来我真是完全属世界，本来我完全是像死人一样，死人什么意思啊，里头没有真正的复活的生命，那现在呢因着基督的缘故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活出基督来了，是不是不再是老样子了，那从死里复活，那对他那边就是凭神旨建殿，不再凭自己了。十二节，十二节、啊、就这个从十二节以后这一段就是保罗竭力追求进入完全，这一个上年纪的保罗，这一个灵力这么丰盛的保罗，他还是这么谦卑，所以就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所以我看整个这张圣经就是保罗的榜样，树立一个什么榜样啊，不断的追求，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所以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意思说我还早着呢，我不够完全，那么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他这个或者的意思就是我经历我就才能够得到啊，我不经历我就得不到，也是一种也是一种谦卑的态度，所以保罗是怎样的竭力追求，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一个以为自己得的人他就不必追求了，自满了，你看我比你们都属灵啊，我走得快我跑得快，保罗不是这样态度，这不是同样吗，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我们不能因我们念了几遍圣经你就了不起了你就得着了，没有啊，我们天天 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吧，告诉我们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必能得着，你不努力你得不到，是不是？极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小事就是说的所要我得着的，他要我们得的就是让我们尽到完全，而不是我追求了，我已经念了七年级了八年级了不够啊，你尽到完全了、啊、你还要再升高，是不是？我们还要追求，所以两边相对，那面就做首领带头建殿，那么问你首领的名字是谁，这个首领应该做什么样做首领，对待见面就告诉你了，首领就要效法保罗，保罗是真正的首领，越做首领越觉得自己不够，我要竭力追求，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而且我们知道下面保罗等于讲两遍，十二节讲一遍，十三节又讲一遍，你看他多谦卑，是不是满招损呐、啊？是吧，谦受益，这追求尽完全，所以他说我不是完全的，我没有完全，要尽完全的，对到那边去做首领带头建殿，要这样的做首领，不是说、哦、我有个名字我是个首领，我们不能够徒有虚名，我们是个长老，我们是个首领。十三节、我们看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你看没有，又讲一遍吧，他就是再次告诉人我实在是还没有完全得到，我只有一件事，这就是保罗一生啊最要紧的，只有一件事，是我们一辈子、啊、事太多了，这也要抓那也要抓，你有几件事，保罗只有一件事，他这件事是什么，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奔呐、啊，要跑啊，嫌自己跑得太慢了、啊、要奔，要快奔直跑，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看这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告诉我们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边就是做天地之神的仆人，你说你怎么做天地之神的仆人，我们今天不是人的仆人，这句话什么意思，那边说我们是，他们说你们是谁呀、啊、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我们要这样的做见证，你不要做人的仆人，更不要做罪的奴隶，我们要做天地之神的仆人，是主所释放的，是主给我们自由的啊，做天地之神的仆人，对他这边呢，那你就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边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说主外无所求，这句话什么意思，就主外无所求，他只有一件事，他只求一件事，主外无所求，对他那边去就见证神荣耀，他们见证神的荣耀啊，我们是至大神的仆人，这不是见证神的荣耀吗，而不是见证自己，我们知道大卫也只有一件事，在诗篇二十七篇，大卫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你看多宝贝呀，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这就是一件事，我们要追求这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就是做天地之神的仆人的态度。下面十四十五两节，向着标杆直跑，你要得什么，你看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不是人间的奖赏，乃是最终，这就是美好的结局啊，今天小轮子告诉我们要注意自己的结局，在上面召我来的奖赏，就得着上面奖赏，上面奖就神将来要赏赐我们，两边相对，那边就犯罪惹神怒，他们在叙述这些见证当中讲到，我们这个殿是因为为什么被拆毁啊，是因为我们当初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祖先犯了罪了，惹神犯怒，所以一面是犯罪你就惹神怒，这边你就得上面什么，这边你行善必得赏，这个赏赐，而且告诉你是什么，是上面的赏赐，保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一生就是行善，是不是，他行善就是一生就是传道，是不是，你一生传道你最后一定得赏赐，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经拆毁再建立，这边就是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有一个标杆啊，这个标杆就是基督耶稣在上面要召我们的，我们要这个标杆，向着这个标杆直跑，那对他那边你的生命要经拆毁再建立， 拆毁了就是为了建立，这边去你就有了目标，你要奔要跑，要得到主的赏赐。十五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的，总要存着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人的心，神也必指示你们。这点就是告诉你要做完全人，存着这样的心，你要做完全人，就是存着完全的心来去追求。那面就是被掳归回，被掳归回，这边就做完全人。他们不是曾经被掳吗？现在他们归回了，所以要重新建殿。所以被掳归回，这边做完全人。或者说归回建殿，归回建殿，这边就告诉你要做完全人。好，接着我们再看第十六节啊，十六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所以保罗非常体贴担当别人，不是说你们大家现在完全完全，有的人大概刚刚小学一年级，你就让他进了完全，怎么完全呢？啊，你说让我怎么完全呢？他更觉得离得太远。所以保罗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去行，就是按部就序行。你一步步的登台阶，有了信心，你要加上什么？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你要加上什么呀？要加上忍耐，还有节制，是不是？还有前进，还有爱弟兄心，还有爱众人心。彼得后书一章。啊，从第五节开始告诉我们，属灵的台阶也是一步一步的，所以保罗这里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两边相对啊，那边是什么？那边是按事实回答，这边是按部就序行，按着步伐呀，按部就序行，一步步的去做。那边是按照事实来回答，我们是怎么就怎么，我们曾经被掳，我们曾经被拆毁，现在我们重新建造，被掳归回了。啊，这就是一小段按事实回答，这个按部就序行，按部就班的意思，按部就序行去做，那你一步一步做，最后你就能见到完全，最后我们就有爱弟兄的心，也有爱众人的心。好，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最后一小段是从请翻过来啊，我们从十四节到末了，十四到十七，下面他还这个回答还没完呢，这个回答的话里面还接着说，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殿中掠去的，带着巴比伦的这些器皿，现在也从巴比伦庙里带出来了，这也是一个见证，是吧？不能够长期在庙里面。我们这个神殿中的器皿代表什么？代表服侍神的人，金银宝贝的器皿，是吧？我们都要做贵重的器皿。保罗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成为什么？贵重的器皿，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金银器皿，却是长期的七十年之久放在巴比伦的庙里面。你看，这不是被玷污了吗？被沾染污秽了，去拜假神去了。但现在呢，你注意下面的话，古列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叫示巴沙，所以示巴沙就是所罗巴伯省长嘛。要交给他，要带出来的。本来我们也在庙里面拜假神，服侍偶像，如今呢，要从庙里出来，要取出来，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分别为圣，给主所用。十五节，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那就是说古列啊，就吩咐了，说把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和华的殿中。你看，本来在庙里面，现在要在殿里面，你我都是这样。本来我们都是服侍假神，在庙里面可憎污秽的地方，那拜假神的地方，现在把你分别出来，放在哪里？大家看，放到哪里？放在耶和华的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原来的根基上不能改变。于是这是马上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这就第一批被掳归回，所罗巴伯带动，在先知的帮助之下来建立圣殿的根基，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建成。那不是因为停工吗？受到搅扰，所以没有建成。所以我们要快快建殿呐！最后一点，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古列王降旨允准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有没有这个事实？他们要查一下。那王的心意如何？请降旨晓谕我们。后来我们知道第六章，明天大家就看出来了。第六章讲到什么呀？这个大力王不但查到了，而且 大力支持，降职再降职，来支援他们建殿，帮助他们建殿，万有都为他们效力。所以我们听主的话都没要紧，你听主的话你不愁，没有资金也不愁这个殿建不成，是不是？神指万有效力。对照这边，请大家看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十七到二十一这一小段的内容就是保罗讲到两种人两种结局。所以今天呢，大小轮都套上了。今天小轮不是讲结局吗？两种人两种结局。保罗也是勉励教会，不要以杜甫为神，不要像世上的人一样，还是追求这个物质肉体的满足。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所以保罗很谦卑啊，不但让人效法他，因为保罗自己效法神，效法基督，所以你们效法我，但是呢，也要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也要效法别人。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就是又一代了，是吧？他们效法我们的榜样，你们也要留意，也要学习他们的榜样。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我们就先看这一节啊，十七节。大家看十七节，这边就是留意照使徒榜样，那边就器皿从庙内取出。你的器皿要从庙内取出来，对在这边你要学习留意使徒的榜样，学习使徒的榜样，怎么舍己，怎么遵守主的命令，怎么样爱神爱人，是吧？留意照使徒榜样，榜样去行啊。那边就是器皿从庙内取出来。还有那边说金银器皿，我们大家要做金银器皿，这边就是要效法保罗，保罗就是我们的榜样嘛，你要效法保罗，保罗就是金银器皿，多么贵重，能够什么，有价值有意义，分别为圣给主所使用。我们也要效法。接着我们接着看十八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所以要防备啊，我们今天跟随主可不要做十字架的仇敌。什么是十字架仇敌？你完全所行所做是违背十字架，不走窄路，专走宽路，讨人喜欢，活着就是为了杜甫，就是为吃喝。所以保罗说啊，许多人行事不是这样，不是跟随保罗，乃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就违背了主的道。保罗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我流泪告诉你们，所以两边相对，不再做十字架的仇敌，我们不要做十字架仇敌，是不是？我们不能再做十字架仇敌，对着那面什么分别为圣，放回殿中，要分别为圣，放回到神的殿中了。本来我们是十字架仇敌，本来我们是住在庙里面，多么污秽可憎，现在呢，现在我们要什么呀？我们要被带到殿里来侍奉神，来敬拜神，分别为圣。为什么是十字架仇敌？因为你没有分别为圣，所作所行还是与十字架为敌，不是高举十字架，乃是与十字架为敌。十字架就是叫我们舍己，叫我们定死老我，是不是？你违背了十字架，那就是没有分别为圣啊。再看十九二十两节，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这是一等人呐、啊。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啊，以羞辱为荣耀啊。这样的人是什么？你看，天天就是服侍杜甫，以杜甫为神是什么意思？一生奋斗，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吃喝，为了满足肉体的情欲，杜甫为神，满足自己，是吧？以羞辱为荣耀，这样人呢、啊，他们以自己都不觉得为耻，还以为很荣耀。你看我有钱，我能吃喝，我下馆子，我怎么上大酒店啊？以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而今天我们应该什么呀？我们以天上的事为念，以父的事为念啊。我们不能以杜甫为神，我们反倒要什么呀？吃喝为主，是不是？刻苦己心，吃喝为主。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见这边就是我们要什么呀？啊，专以神事为念，以神的事为念，那边就是建立神殿的根基，建立神殿根基，那你就是以神的事为念。而这边呢，我们看以杜甫为神，对待那边就未建立根基，你根基没有建，所以杜甫为神。我们的根基到底建了没有？ 我们的根基应该是十字架，我们的根基应该是主的道，你根基都没有建，所以就是拿豆腐当神啊，一天拜来拜去啊，一切追求的奋斗的都是为了享受，为了个人，是吧、啊、这边告诉你，我们要以不要以地上事为念，要以父的事为念，那你就能够建立地的根基啊，殿的根基建立好。还有这里说二十节说我们，所以这就两等结局啊，两种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就是主再来还要接我们，所以这边就警醒等候主来。那边就是至今尚未造成，尚未建殿，所以我们要积极努力建殿，也可以这么说，因为那边说至今尚未建殿，还没有建呢，所以他们回答我们现在必须要开工了。一面是警醒等候主来，一面我们要积极建造圣殿，要积极建造，不能够到现在还建不成，一直建不成。那怎么样叫做建造神殿呢？那就是我们好好的读经祷告，建造我们的灵性，火热的去救人，完成大使命，这就是我们要积极的去建殿。好，再看最后一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这就是基督徒最后的一个盼望。我们等候主再来什么意思？他要改变我们，活着被提的人也要改变，死了的人是死里复活，必朽坏的成为不朽坏的，被提的人那就是说必死的成为不死的了，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就是我们不是带着这个血肉之体去见主，要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就是和主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一样相似了，所以两边相对啊，等主大能改变，我们要等候这一个日子来到，主大能改变。那面就是请王查什么？查看降职啊。所以那边呢，他们等候啊什么？王啊，请你查看降职。这边是我们等候什么？我们等候主大能的改变，把我们整个人改变，变成什么？这边是变成荣耀身体，我们个个复活，不是这个身体。我们身体得赎，荣耀的盼望，是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样啊，变成荣耀的身体。那面什么呀？那面就是神使万有效力。结果他们这个上报这个大力乌王以后，大力乌王视察了，查了以后就积极支持他们建殿，神使万有效力。所以今天两个等，那面是等什么？等了王啊来查看降职啊，结果呢神使万有效力。这边呢我们等候什么？等候大能的改变，主大能把我们改变，把我们变成荣耀的身体，将来与主永远在一起。所以这不是两等人，第一等人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结局就是死，以杜甫为神，以羞辱为荣耀。第二等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是吧？我们不是等候末日的大审判，我们是等候救主的降临，救主的降临。保罗有这样的盼望，保罗也把这个盼望带给教会。所以第一节说你要靠主喜乐，为什么喜乐？我们有这么美好的盼望，怎么不喜乐？是吧？有美好的盼望，所以要靠主喜乐啊，要积极的方面来遵循主的道。所以今天我们就到此。所以今天两杯相对，一面是重建殿，一面是奔标杆啊，我们大家都要奔这个标杆。我们在地上，我们就要完成大使命，使福音传遍普天下。我们奔的标杆是什么？就是基督再来，我们要得到上面的赏赐，主第二次要再来接我们。所以这边是重建殿，那边是奔标杆，那边是劝勉，这边是榜样。保罗自己的榜样啊，真是在整个的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给我们看到，以前有益的，今天为基督当作有损的，万事都当粪土，得着基督为至宝，为基督丢弃万事，而且竭力追求，只有一件事，这真是我们大家要学习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不管过去我们多坏多不好，怎么被魔鬼以诱惑捆绑，今天我们要忘记这一切。什么叫忘记？你把那些都甩掉，彻底的甩掉，忘记，让我们怎么样？不要再回头，也不要再留恋，让我们要奔向前方，努力完成主给我们的使命，竭力追求。现在我们不够啊，求主给我们竭力追求。
是今天大小伦的题目，就是听命建殿，奔向标杆，火热救人。好，我们今天就到此。